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今天看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在我这里还有。我们在讲创世纪的起头这一次，那是好几个月前了，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哈。我们就跟大家提到，有学者这样子讲到创世纪，他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意思就是说整个圣经你可以看见它所揭示的许许多多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你会看到不见得创世纪把它表达得很完全，但是至少有提到会包含了这个我自己不太敢讲得这么绝对，这么涵盖完全但是至少我同意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中许许多多真理的浓缩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我们现在讲到创世纪的十几章，已经讲了很多次，好像有二十几次了我们讲过很多真理的，你知道吗？你有注意吗？我希望你读圣经不是只是说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就好了那个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经文都读熟了，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你可以从其中看到许多神的法则，神的作为，我们对神自己也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对我们所讲的真理，我们几乎每一次都会包含，特别的包含几个，一两个，两三个重要的真理如果你认真的领受去默想，而且借着祷告把这些真理据为己有你知道慢慢的在你身上会建立一个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叫做话语的规模因为建立话语的规模，我觉得神的儿女对真理应该是这样，不是认识一点这个认识一点那个，晓得要祷告蒙垂听这样而已，我们应该要有话语的规模话语的规模其实你也可以说就是一般他们说的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或者圣经神学，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的话语的规模可能比一般在神学院里面教的系统神学涵盖的更丰富一些大大小小的许许多多的宝贵的真理，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能有更好的领受，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好叫我们能够领受的更好，好吗？借这个机会多下一些功夫，当我们对神对他的法则对这些有更多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刚强也更丰富的基督徒的那才是我们那许许多多的难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最核心的道路，好吗？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 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你对这个名字熟悉吧？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哦。撒来是谁？就是我们习惯说他是撒拉。到下一章，我们将会看见神，会把他的名字改成我们比较常提到的亚伯拉罕跟撒拉。嗯，后面我来读。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第七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侍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站在东郊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马。”所以这景名叫毕尔拉海莱，后来这个字还会再出现过。有一次以撒工作完了，傍晚在这个地方梦想，记得吗？这景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伊斯玛利。所以伊斯玛利是神给的名字，对不对？以撒也是，对不对？好、哦，不是只有以撒是好，伊斯玛利也是神给的名字。夏甲给亚伯兰生伊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个附近把亚伯兰的发生什么事的年代讲得蛮清楚的，只有上一章我们不太确定是哪一个年代，可是至少知道是他刚进迦南地得应许75岁，到他娶了夏甲85岁之间的事哈。但是在这里他娶夏甲是很明确的讲，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后来你就可以算出来，当以撒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几岁，对吗？你读圣经会不会注意这个？这个跟你得不得永生不太有关系，可是很是注意一下，你会有帮助，比较进入圣经的实景里面啊。从神首次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后裔，而且他的后裔啊，承受神所应许给他的地为业。那是他75岁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十年过去了啊，在十年里面发生的事情记载了几章圣经，对不对？12章、13章、14章、15章啊，有好些事情发生。嗯，可是那个应许的孩子还是没有出现啊。我不知道，如果换的是我们，能忍耐这十年吗？我看过了弟兄姊妹，如果会来找我们的话，常常都是。可能3个月也没办法忍耐的。嗯，好，那我想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可以的哈，像亚伯拉罕一样。嗯，其实神要他忍耐的还不只是十年而已。嗯，那十年过去了，神给他讲要有孩子，讲了好几次。我常常说神讲那些话都不会不好意思，每次来就讲一次，然后就不做。嗯，可是我要大家借着这个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不要那么快就觉得神说了为什么没有做，神就常常这样说了不做，你一定要认识神就是这样， 那是不是神说话不算话？不是啦，活在永恒里面的神，对他来讲，三天、三个月、三年、三十年都差不多了。嗯，啊，对我们来讲就很为难了，就很痛苦了。可是那就是神要做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其中一个法宝，你知道吧？其中一个方式，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要被神制作，其中一个蛮困难的，也需要神花功夫、付代价、用许多年日来做成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能够忍耐啊，能够忍耐。忍耐使我们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盼望、我们所思想的、我们的一切都定住在神自己身上，而那个是我们的生命得以与神有份非常重要的一个台阶、一个道路啊。所以这是神的常常有的一个做法。所以十年过去了，神还没有做，那神也不多说。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十五章的时候，神有把要给他后裔进一步说了一点话，说会从亚伯拉罕生的才是他的后裔，但是神没有说，神没有把撒拉包括进去。所以我想亚伯拉罕有注意听神说的话，所以呢撒拉大概也有，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好像是说你嘛，一定要从你生的，没有提到我，所以你要不要跟我的使女夏甲有孩子，那是你的、啊、也许撒拉这样跟亚伯拉罕商议，亚伯拉罕同意了，然后就生了，跟夏甲生了伊斯玛利。你觉得神有没有责怪亚伯拉罕这样做？至少圣经没有写，是我们后来传道人会责怪亚伯拉罕，我们讲道的时候就会责怪他，或者基督徒读圣经就会这样责怪他。可是圣经其实没有，大概不需要责怪他。一方面，神确实没讲清楚嘛，哈。如果亚伯拉罕好好跟谁主，会不会他就不会这样做？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亚伯兰到底有没有为这件事求问神，求问了神没有回答，还是他根本没有求问神。嗯，啊，无论怎么样，好像神并没有特别说什么话责备他。但是当神没有特别责备你，或者是弄出一个灾难来处罚你的时候，你不要就太安全的感觉了，因为不一定的，有一些我们犯的错所要付的代价，有可能是在后来的年日才会有的。嗯，无论怎么样，亚伯兰跟撒来他们按自己的意思所做的这一件事，后来为他们的后代带来很多麻烦，其实在当时就为他们带来麻烦了，就是我们今天记载的故事，对吗？撒来弄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夏甲就开始带给他麻烦，后来他的儿子伊斯玛利也带给他麻烦，嗯，有可能好几年都带给他麻烦，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来想一件事，就是我们也有的时候遇见麻烦，对吗？而且有的时候遇见很麻烦的事，当那个麻烦的事没有那么快得到解决的时候，好像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人就很容易起困惑，甚至抱怨神、质疑神为什么不快点帮助我们这些事。可是就这个故事而言，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件事，就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现在遇见的麻烦 有可能是那个之前我们曾经撒了什么种子，现在正在收成，就像亚伯兰跟撒来做的一样，也不一定是很悖逆神的事情，但是总是还不完全，我们就会这样。你不要因此埋怨神，因为那是神使我们成圣的道路。虽然他没有怎么责备亚伯拉罕，似乎他做那些事不太能够明确的说他犯什么很大的错误，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不完全，包括在我们还不够明白的时候所犯的错，都有可能为未来我们带来麻烦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抱怨神，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那并不是没有盼望的，并不是说神就让这样一个过去我们的错误所带来的麻烦就变成一直留在我们身上永远跟着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说到的时候他会叫你们升高，记得吧，这是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的话，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虽然有时候这个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需要许多年日，事实上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身上这个麻烦延续的年日可长了。如果像今天阿拉伯人所自己认为的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以撒这边的后代一直到现在还跟以实玛利的后代有许多麻烦，对吗？可是你应该要相信神还是有办法做的。事实上这件事好像虽然有这些麻烦并没有拦住神照他所应许的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以撒之后雅各这样传承下去的后裔身上成全他的旨意，对吗？虽然一直有麻烦，但是神还是成全他的旨意。你能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浇注在这些事上，而不要只是带着一个期待说好像没有麻烦才是对的。可以吗？试试看啊。可是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用这件事情来表达一个神的真理。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他把夏甲跟以斯玛利比拟为旧约，把撒拉跟以撒比拟为新约。对吧？你这个记得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的话，他说其实这两个妇人代表两约。所以显然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知道旧约时代人的问题就是在于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范围里面在行事为人，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不一样，我们用信心来与神交往与神同行，我们所专注的是要神来做，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要成全，而不是我们做什么努力，对吗？所以当然在那里更进一步的借着以撒是怎么出现的来讲到，那是他们所以会有以撒就是因为他们信神的应许，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能力能够做什么，因为他们的天然能力到后来已经完全不能做什么，在这个时候可能还可以做一点事，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也许撒拉还有月经， 可能，因为是再过十来年才提到莎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所以他们好像还有一点希望，可是神似乎就是刻意的要弄到他们在天然一方面毫无希望，然后他才做工。用这个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应该怎么样生活，应该怎么样看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对吗？我们过去一两年我们讲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其实讲了许多这些事。事实上更早之前，在讲加拉太书之前，我们在逐日讲生命记、讲民数记，我们就已经常常会提到这些事了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如果你对这些题目的认识觉得不够多，不够知道在新约时代到底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才真能够活在恩典底下，不活在律法底下，能够活在生命圣灵的律底下，也许试试看回头去听一听我们讲的那些事情。我们其实讲的非常的多面，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希望真的能够刻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真理，我们常常讲真理有两面，双焦的真理，两个焦点的真理。在这一方面，神提到他的拣选，他拣选亚伯兰跟撒拉生的以撒才要成为他应许的那条路线，所以亚伯兰他们自己凭着肉体弄出的以斯玛利不是在这条路线上，对吗？所以保罗才用这个来讲旧约跟新约的区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神有一个更广大的他的救赎的计划。在旧约时代，他拣选亚伯拉罕这个人，拣选从撒拉生的以撒，再从以撒的子儿女两个儿子身上面再拣选雅各来成为他应许的这条路线，对吧？可是那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过程，一个步骤。在神整个救赎计划全面的救赎计划里面，他是要普世的人都得着救恩的。他在旧约时代拣选这个家族并不是最后结局，对吗？到了新约时代，救恩要普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世界的角落，那才是神永恒的心意。就那个层面来说的话，你就知道以斯玛利并不是被弃绝的啊。所以我刚刚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注意，连以实玛利的名字都是神给的，神并没有说你们弄出以实玛利那个不在应许路线上的，随便他起吧，不要理他就好了。神没有这样说，神很下功夫在夏甲跟以实玛利身上，他很下功夫，对不对？他很注意。所以当夏甲愚蠢到一个地步，忘记自己的身份，居然轻看他的主人。你要知道哦，那个时代他做使女做仆人其实是买来的奴隶哦，那是一个奴隶制度的时代啊。可是他愚蠢到那个地步，所以被撒拉就对付他。撒拉并没有赶他走，可是也等于是逼他走了哈，所以他就走了。你看神马上知道，神有在注意，对不对？神不是说我拣选了亚伯兰要从他的妻子生的才是，然后就是看到这个人其他都没看到，神没有这样哦。你晓得我在说什么？我是要大家用我们一般的想法来想这些事情。神有注意不是吗？夏甲一离开，神的使者马上就在旷野就遇见他，问他说：夏甲，你 从哪里来啊？他要让夏甲讲出他的需要来。神一向都是这样，后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也都是这样。明明看见一个有病的人，他都还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嗯，他总要我们讲出来。你一定不要回答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借着我们的回答，我们有可能帮助自己站到能够从神得到帮助的道路上。夏甲回答了，然后神的使者就勉励他，教导他，后来夏甲听话，对吗？嗯。其实我常常觉得，所以神的使者会去遇见夏甲，刚刚我提到神的心还是会放在这个上面，可是就像我讲的，我们常常讲的真理有两面，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神所以会这样，会有神的使者去找夏甲，有可能夏甲有祷告，因为他常常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我想他一定受影响，他一定有因此多少认识神，而且学会一点祷告，这是很要紧的事，对吗？嗯。不过这个夏甲实在真的有点愚蠢哦，他不但这一次这样，虽然被天使勉励纠正以后回来了，可是显然他没有好好的认真的改正自己，所以十几年以后，当人家自己生了儿子了，他还没有危机意识，还跟以斯玛利在以撒断奶的时候说戏笑的话。我觉得以斯玛利所以会说戏笑的话，非常有可能他们两母子在帐篷里的时候彼此就会讲这些笑话的，拿以撒撒拉来讲笑话。你要小心，你在家里面讲的这些话，你的孩子有可能会讲出去的。你自己交代他不要讲，很难说的。你知道啊，我们有很多次，你跟我应该一样，都是从小孩子口中听见关于他们父母的事，对不对？嗯，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所以这是十六章关于以斯玛利的事。嗯，不过多讲一点点话，就是如果以斯玛利真的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自己这样认为嘛，所以在他们的古兰经里面有在亚伯拉罕跟以斯玛利这个之前他们都用正面的方式记在古兰经上，之后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之后我们的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把焦点放在以撒雅各这个后代，他们就古兰经就会有一些改变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我相信神今天就像那个时候一样，仍然把他的心他的眼放在他们身上。虽然今天我们觉得要他们信主大概是所有国家民族里面最困难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笃信伊斯兰教，而且又用最排外的方式来执行他们的信仰，看起来是最不容易的。今天大概最不容易去做宣教工作的地区就是在穆斯林的地区，对吗？有许多人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在这些地区为主做见证，多半他们都没有办法用很直接传福音的方式，而是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去在那边有工作，然后就在他们生活上表现出基督来为主做见证。我觉得有可能神借着像这样子的地区让 教会，让神的百姓回到传福音本来就应该有的最正宗的做法。嗯，那个不是不得已的做法，传福音本来最正宗的做法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活出登山宝训，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嗯，就像穆迪还是谁有布道家说的话，他说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啊，但是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言语。嗯，也就是我们为基督做了见证，最主要最主体并不是我们说的话，而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说不定主也借着穆斯林让我们，让神的教会必须去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你没有什么事工，没有什么策略，有办法带来好像一个很多的归向基督，带来教会的增长等等，而是你只能真正的去活出基督来。嗯，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期待神兴起他的工人被打发去向这些地方成为主的见证人。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需要用很绝望的方式想这些事，以至于有的人可能就会后来忍不住了，就会用很激烈的方式去表现，那有可能会带来反而不好的结果。可是我们应该相信神一定有办法的。我不一点都不认为神把穆斯林排除在外，很可能在神心目中他想到穆斯林仍然像他当年在哥林多跟使徒保罗说的话一样，他说在这里有许多我的百姓啊，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信念为他们祷告，或者有一些人有机会被神带领到那种地方去为主发光啊。其实我们在台湾不用到穆斯林的世界，我们就有穆斯林的世界进到我们这里来，对吗？嗯，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要整天只想着我要怎么跟他传福音，要给他什么材料。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在他们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嗯，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一点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是另外一个神跟亚伯兰相交的一个高峰高潮。其实亚伯兰故事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高潮，可是另外一个十五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高潮，因为我们所说神跟亚伯兰立约最主要就是在十五章。可是在这里神再一次跟他立约啊，能用另外一个方式立约。我们来看十七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在这里神再一次的跟他立约，而且每一次神立约就会提到一些话。嗯，而且有时候这些话不只是好像重复的提加强语气而已，有时候会再加上一些细节，也就是让 神想要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身上做的工作，逐渐的描绘出更详细更周全来。而我们相信这就是后来神所要成全的基督的救恩的一个蓝图，接着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给他的应许。实际上开头的这句话很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比他99岁的时候，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说约西亚王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知道吧？这是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在一个好王，而且做了52年的君王的乌西亚去世的那一年，看起来好像国家遭逢巨变，一个好的君王陨落了。可是就那个时候，他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我们不时的都会遇见这样的情景，你知道吧？可是不是所有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们常常都只看见那个世界上的局势啊，家里面遇见的难处啊，他自己遇见的危险啊，失败啊，这些事情。在这里也是这样，亚伯兰年99岁，意思就是他越来越老了，越来越没有指望了。可是神向他显现。很多年前我碰到一个老人家，江秀琴牧师的父亲，我们同桌吃饭。然后那一次特会，我跟我的妻子是讲员，聚会完江牧师请我们吃饭，他爸爸也爸爸妈妈都在，他妈妈多年前我们就都认识啊，他爸爸是比较后来信主的，他父亲就跟我说，你讲的那些道一定要讲，多讲给年轻人听，他们需要。我跟他说我们年纪大的也需要，他说不，我们已经老了没有用了，年轻人需要。我记得我就引用这里的话跟他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99岁，江伯伯你还没有99岁吗？99岁的时候，神并没有说你已经老废了，没有，神对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只要你还有呼吸，你还活在世上，今天早上起来你心脏还在跳，你就知道你还有一个机会更往神那里去，对吧？你可以更多的得着神，也更多的被神得着，那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最主要的意义了。在这里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之前记载的事情是亚伯拉罕85岁的事，对不对？你可以说记到86岁了，因为生以实玛利嘛，可是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呢？圣经没有像前10年那样子讲很多的事，似乎神在这10几年内都没跟亚伯兰讲话。好像至少没有记载，有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把手伸进去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手拿开。来，我用一个方式描述一下，希望你对这个图像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至于你自己遇见事情的时候，圣灵有机会对你的心说话。就是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会这样，他有一个需要要神做工，然后他就因为很大的需要，他也很迫切，他就紧紧的抓住这个抓着，然后迫切的跟神祷告，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多多的祷告。可是有可能神不会做过，为什么？抓在你手中。希望我刚刚讲的这一幅图像有深刻印在你的里面。亚伯兰跟撒来在16章所做的就有一点像这样，他们还抓在他们手中的时候，神没说话，神也没责备他，可是神就不做什么事，那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英文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说 let go and let God、啊、可能是很好的一个道理，就你放手然后让神来做、啊、你要让神来做，不是你怎么样努力迫切的祷告，而是放手。奥古斯丁说的，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嗯、奥古斯丁说的，神常常看见空手才赐福、嗯、这不是说我们这一方面该做的事有责任做的事不做，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指着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学会放下来专心的仰望神。神就是这样，等到亚伯兰99岁，年纪老迈，显然经过这十几年，亚伯兰自己觉得他整个身体的状况都不如以前，他自己跟神在这个之前他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他说他也年纪老迈了、啊、然后还有一件对一般来讲是最平常的一个征兆，就是莎拉进入了更年期，她的月事已经断绝了。他们那个时代因为活比较长，所以她不是50岁的时候月事断绝，她到90岁月事才断绝的、嗯、所以看起来人都不能做什么了，这个时候神来了、嗯、所以从神应许亚伯兰到现在24年了、嗯，24年，如果用亚伯兰的年纪跟我们的年纪的比例来算，用在我们身上至少也有15年。我真的觉得弟兄姊妹有时候思想这些啦，这样你当你遇见有一些神似乎迟也没做工的时候，可以勉励自己说好像还不到15年，得到一点安慰。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15年以后就会成全，因为也有一些事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前都还没有应验的，你知道吧？神给他的应许不是只有儿女，那是过了25年他就得着的。神给他的应许跟他的后裔的应许是要得那地为业，但是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讲到这一件事，说在那个地方，他先说神把那个地方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然后加了一句评语，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他说可是在那个地方神没有给他什么，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所以当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还需要花钱去跟当地的赫人买一块墓地，对吗？而且很可怜，那块墓地就一直用到雅各跟约瑟的时代，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没有多少房地产在迦南地那个地方，但是神应许的是全部、欸、那要经过多少年才会应验你知道吗？好几百年、啊、这样讲希望不会让你灰心沮丧、嗯、刚好相反，我是希望因此我们能够把眼目放在神身上，把我们一些期待放在他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描绘出的神应该怎么样做工的上面。我们需要相信神不会误事。以前我们读书的时代唱过一首诗歌，就是他不误事因为他是神。我们常常就觉得神蛮会误事，他总是迟延，可是神不误事，他有可能误你的事，但他不会误他的事，可是他的事才是对我们最好的、嗯、当神在亚伯兰变得更加软弱99岁的时候来向他显现，神并没有告诉他说好现在你要好好的勇敢起来去生一个孩子，他没有这样说。神给他一个东西，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他自己。 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知道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这句话，我是全能的神。从这以后神经常就递出这个名片，他是 God Almighty， 用希腊文的音译这样来讲，叫他是 Omnipotent God。 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Omnipotent， O-M-N-I-P-O-T-E-N-T 吧，Omnipotent， 那个用英文来说就是 God Almighty， 全能的神。你知道几百年以后到了摩西的时代，那是神预备要把给亚伯兰应许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赐来一块地给他们为业的这个部分，因为前一个部分已经成全了，不但生了以撒，而且到了摩西的时代，以色列已经差不多是要多如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那样多了，在埃及繁盛起来，可是他们还没有地，对不对？没有产业。神要成全第二步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你知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怎么跟他讲话？就再一次提到他是像当年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神的那一位。这是一个神用来在我们身上，在他所造的人中间成全他伟大的旨意。他整个救恩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装备，赐给我们的配备，就是你拥有一位全能的神。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个希伯来字，你知道希伯来字是很难，希伯来文是很难分析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死去的语言，它不是现在还有人讲的语言。虽然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讲的是希伯来话，跟圣经的希伯来话已经有相当的差异。圣经的希伯来语被称为古典希伯来文，那就是圣经希伯来文。而且因为这个语文跟很多语文不一样，它是一个口传的语言，所以它的文字写得很不完整。以前的希伯来文只有子音，你如果懂一点欧洲的语系，像英文、德文这些，你如果只有子音，你不会读，对不对？如果看到字全部是子音，你都不知道，因为同样三个子音排在那里，可以排出很多很多的字来，懂了意思吗？可是因为他们是口传的，所以看着子音就知道。可是当被掳之后，很多以色列人的后代生长在异邦之地，他们开始不懂得希伯来文了。就像今天也有许多华人在北美、在欧洲，他们会法语、会德语、会英文，就是不太会中文，差不多像这样。为了这个，拉比们只好想办法让文字能够写得更完整，所以他们加了一些点一些方式来表达那个母音，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伯来文。但是也因为这样，当学者想要弄清楚这个到底这个希伯来字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致上我们不会影响我们把这本圣经、旧约圣经翻译的，让我们能够在其中看见神的真理啊。但是今天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个全能的神这个字的时候，有不少学者相信这个字其实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神这个字本来就有至高能力的这些意思，可是这个全能用的字眼，他们觉得他用的一个字就是乳房，女性的乳房，意思就是它是供应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全能的神其实不只是讲到能力而已， 他是在讲到所有的供应都是丰富的、足够的，所以他们把如果用中文来翻译他，就是他不只是全能的神，他是全丰全足的神。跟我讲一遍这几个的名字：全能的神，还有全丰全足的神。来讲一遍。
全能的神，全丰全足的神。
他们觉得那个字有有乳房的大能者的意思。如果直接音译叫做 El Shaddai， Shaddai 就是有乳房的意思， El 就是圣经创世纪从一起头提到神的时候用的字哈，以利哈，以利沙代。英文有时候就这样表达，全能的神是 God Almighty， 全丰全足的神是 God All Sufficiency， 你认得这个字吧？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想到神期待我们好好追求他，他想要我们活出他的样式的时候，如果你觉得那好像不是很容易的时候，请记得神递出一个名片，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那个叫什么？全丰全足的神，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想要他做完全人，那个包括了在信心上完全，神一路正在这样训练亚伯拉罕，我想一定包括在爱心上完全。你一定不要忽略亚伯拉罕不只是在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他一直走在爱心的道路上。事实上你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一定要碰见爱心的考验的，你要继续跟随神，总有一些事发生，别人不是那样善待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反应？多年以后，神的儿子讲过一句话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如果你觉得你所活的世代有许多不法的事，就请务必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句话，马太福音24章吧。也就是说，你不要只注意那些不法的事，你要留意你会不会因为这些环境是这样，社会是这样，你自己的爱心就冷淡了。这才是重要的事，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产业。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在许多的冲击里面，我想他在爱心上一样在追求完全，在很多方面也是这样，神要他做完全人。在这里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当年他们没有这样翻，也许他们没有觉得有必要这样翻才能表达这个意思，或许翻译圣经的人在他们的属灵观念里面没有那么着重这一点啊。似乎神是全能的神，你只要理念上相信这个就会产生作用，可是其实原来的文字翻成这样似乎更完全一点，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全丰全足的神，你当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也许翻译圣经的觉得你当在我面前就有这个意思了，可是我觉得加一个行可能会提醒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用新约圣经的话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他是全能的神，全丰全足的神，可是你会跟这个神的全能，他的全丰全足有份，有一个必须走的道路，就是你要与他同行，是不是？那事实上这是创世纪常常提到的事，提到这些古代的这些有信心的英雄，常常就形容他们的生命是这样说，他们与神同行啊。神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因为紧接着到下一章，神就要明确的讲，现在时候到了，明年这一次神就要明确的讲了，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儿子。亚伯兰听见这些话，神要他做完全人， 他就伏伏在地。我记得穆恩德里 Andrew Murray 写的那本书 Be Perfect 做完全人，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亚伯兰听见神这样讲，没有像今天的神学家一样就开始讨论成为完全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去问神说怎么样做完全的，怎么样才是完全的，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完全，到底我们可能像一样的完全吗，还是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才叫完全，你给我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他说亚伯兰都没有讨论这些，他一听见他就伏伏在地，他就接受。我想这是跟一千年后大卫的反应差不多。大卫在诗篇里面说，你曾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也就是大卫也没有在那里问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神又看不见，怎么样寻求他的面，到底要看见什么才叫寻求他的面。没有这样问。对不起，我刚刚用很急促的话讲的那些话都是常常我们牧师会被人家问的问题。可是亚伯拉罕跟大卫都没有问这些问题，他听见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伏伏在地。所以神是全能的神，常常被人家拿来发明一些问题，想要难倒神。神不能造出，能不能造出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啦之类的这些问题。可是你要知道，当神说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一个杂耍特技员一样啊，想要做出一些不可能的动作，不是的。神不需要做那些事，神做的是更伟大的事，安安静静的做。想想看，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而且他的后裔将要成全什么样的事，建立一个国家，还有后来救恩从那里出来，经过这么多年4000年呢，影响全世界。今天世界的风貌跟这一件事有关系，是这样来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的。神的全能表现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学者认为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他要做 father of multitude，就是做许许多多人的父。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后面这句话以前最初神就提过了类似，可是现在是很明确的讲，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你知道这又是神又说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啊，还要500年才会有国度从他而立，还要1000年才会有君王出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留意这个年代的问题，这样你会比较知道神是怎么做事的，而不要从这一点读到那一点，不管中间发生的事。这一次神想要再跟他坚立所立的约，神弄了一个新的花招，要他受隔离。下一次我们来讲这一件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跟上一次他在牲畜上面走过立约，表达了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唱诗歌赋篇37首，黄色的诗歌赋篇37首。
相信。